天父，我们感谢你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虽然天气这么的寒冷，但是主，你的恩典一直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寒冷的冬天所走的路是蒙福的道路，我们走的方向是主你赐给我们那个永恒的那个恩典的方向。谢谢我们的主，纪念每一位来到你面前饥渴慕义的人，让他们心里在你面前得饱足。带领我们下的时间，求圣灵你亲自在我们当中做你奇妙的工作，教导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Amen。
好，今天我们到提摩太前书的第五章啊，提摩太前书第五章。那到第五章呢，开始讲到真道的这个持守啊，或者叫做真道的这一个坚守这件事情，怎么样能够在教会里面的实现啊？开始讲这个事情。那在这个里面呢，他主要讲了五个问题。第五章的这个里面啊，主要是五个问题。教会里面，一个问题是有关这个劝诫的问题，一个是有关教会这个救济的问题，一个是有关教会的长老，就是做这个教会做带领的人怎么样对待他的问题，还有一个是教会纪律的问题，最后一个是在教会设立圣职的这个问题。那主要的这几个方面都和神的福音真道有关啊。我在这个讲提摩太前书我多次重复过，教会的治理本身是真道的一个部分啊。教会的治理不是大家按照习惯谁喜欢怎么做怎么做，不是，本身是真道的一个部分。正确的治理才是使真道能够正确的实现在教会的里面，实现在信徒生命的里面的这一个正确的方向。错误的治理很难能够真正建立起正确的这个教会和正确的信徒的生命，那这个是直接相连的。所以教会的治理没有什么东方西方过去现在，有没有什么与时俱进啊，这个没有，这些都没有。教会的治理是一样的，圣经怎么说就应当怎么治理，那这个是核心啊。那在这个核心的里面，这个标准是一样啊。所以在这个治理的当中体现出来真道这件事情在治理当中的这个实现。那在这个部分呢，当教会的这个治理的事情绝对化以后，然后它真正实现在当中的时候，你会发现在这个绝对化的里面有非常广阔的一个空间。先有一个绝对的一个标准，在绝对的标准下面有一个非常广阔的空间，不是一个死板的把人绑住的死的规条，不是。所以在神的道的面前或者在救恩的面前，很奇妙的这两个结合。神的律法是绝对的，但在神的律法的下面，神的恩典是一个非常广阔的一个空间。那这两样是合在一起的，不是废了这个立了那个，不是，两个是合在一起。那这件事情实现在旧约，在新约，在所有的属神的群体的里面都是一样的。所以你看哈，这个关于在教会里面这个叫做劝啊，或者叫做责备，或者叫做这个劝诫哈，在这件事情上面它有个规条。这个规条呢，它是讲态度，它并不是讲细节，讲态度。那这个态度呢，和上帝对人的创造有直接的关系。你看哈，他说呢，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那这个对提摩太的一个交代，提摩太在劝诫的时候，他劝诫的这个内容是一样，都是福音的真理，但是他对不同的对象的时候呢，他的态度必须要调整。那这件事情就不是一般世俗的所谓的这个伦理规则，不是。那在一般的世俗的伦理规则的里面，从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上帝的创造，在人的内心深处有上帝的那个创造以后所产生的真正对的美的合理的规则所衍生出来的。但是伦理道德所包含的所有的层面不是都对的，有很多是错的。那圣经的这个里面呢，有一些是和我们人本道德之间是有交盖的。那这个交盖的部分呢，不是承认我们人本的伦理道德是对的， 而是告诉我们人本的伦理道德的那个对的部分本身是从圣经来的。那这一点上大家有没有调和起来？圣经所教导的真理和我们人自发所创造出来的伦理道德，比如说中国人有伦理道德的，我们有我们的道德规条，我们对老年人应该怎么样，这个在我们过去的这个儒家思想里面都有的。那这些的东西呢，是从上帝创造的这个本源来的，并不是孔子有多伟大，他创造了一套儒家的思想体系，让中国人从此知道怎么样有伦理道德，不是。只不过孔子从神的创造的这个本源的里面所领受的部分，他把它诠释出来，所以能够深入人心，是因为神的创造，这个是绝对是美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他讲到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对同样的福音的真理，对老年人就不能和对年轻人是一样，要劝他们像父亲一样的这样来劝诫他们，不可以用严厉的话对他们讲啊。所以在圣经里面他说，你见着白发的人要站起来，是吧？这圣经的这个对人的要求是一样的，这个原则。所以尊老爱幼这个事情本身是圣经的真理的原则。好，那这是一个点，大家了解哈。然后呢，后面劝少年人如同弟兄，那这个和我们中国人的伦理道德比较相近的，那我们这个年纪相仿的，我都称为这个兄弟嘛，我们四海之内皆兄弟嘛，是吧？称为弟兄，那这种是有相吻合的地方。劝老年妇人如同母亲，啊，这个是也是深入人心的哈，我们心里面知道这是对的。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那在这一切的四个劝诫的里面，它有一个总结，总要清清节节。他跟提摩太说，当你和所有的信徒在一起交流的时候，无论是年长的，无论是年轻的，无论是年纪相仿的，无论是弟兄，无论是姐妹，那个原则，一个是劝诫有不同的方式，另外那个关系总要清清节节的。那清清节节这个词呢，在英文的里面它要叫 purity， 它用一个很纯洁的关系，在教会的里面是一个绝对的纯洁的关系。特别是对于提摩太，像我这个年纪，我这个50岁哈，那曾经有一个那个姐妹，她有一点状况，然后呢，她说她这个丈夫跑掉了，有状况，需要这个跟我谈一谈。那我说我可以跟你谈，那我说你现在一个人在家吗？说一个人在家，我说那我不能去跟你谈，除非你丈夫在，我才能跟你去谈。不是说双方有什么问题，那在这个原则上的处理一定要这样处理的。那这个是讲到圣经的原则，清清节节的这个关系是在圣徒的当中所持守的。一个教会的群体一旦在这个方面出了问题，这个教会一定出问题。教会跟社会的最根本的一个区别，在教会的里面是圣洁的清洁的关系，绝对是清洁的圣，不允许任何那种污秽的东西在教会里面出现。那这个方面教会的纪律的这个持守，个人在神面前的持守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关系一定要清清洁洁的。所以我在教会里面有一些的弟兄姐妹，我开始跟他们有些谈，有些关系是不对的，还没有结婚就同居，我说不可以，你必须要结婚，不可以未婚同居，不可以，从年轻到年老都不可以的，一定要结婚才可以。然后你要对你的配偶要绝对的单独的关系，不可以有另外的其他的问题。我曾经帮助一对年轻人，然后那对年轻人现在年轻人很多未婚同居的很多，然后那个男的弟兄就跟我说他和这个女的已经有同居的关系了，然后他说考虑说要不要娶她。我说你没得考虑，你考虑什么？你已经跟她发生同居关系了，你没得考虑，没得选择，你只有跟她结婚，除非那个女的不要你。 如果那个姐妹说我不要你，那你没话说。我说你没得选择，到你这步，你一定要负起这个责任。然后你现在立刻停止，等你结婚以后再重新开始有正常的生活。那这个是教会的原则，到今天一样要持守。无论今天这个时代社会怎么样败坏，教会一定要持守这个原则。那这个是对的，这个圣经叫做总要清清洁洁，是讲这个 purity 的这个关系。那这个关系呢，对于个人，对于家庭，都是最好的。那这我们从我们的认识当中也知道，那世界是败坏的，那我们不能走这个路。那这是一个方面哈，劝诫的这个问题，彼此关系的圣洁哈，这是对教会的一个彼此关系的一个要求。第二样，从第三节一直到第十六节，这个是一个比较有点复杂，甚至可能你看起来有点费解的这个事情。那这段呢，主要是讲到教会的救济。那教会的救济呢，当时的教会的救济呢，是对寡妇的。为什么对寡妇救济呢？在当时那个时代，寡妇没有丈夫，没有儿子，她自己又不能工作，她不能够养生。所以当时的寡妇有两种的这个悲惨的结局，一个是去讨饭，另外是做妓女的，是非常惨的，在当时的那个时代。所以在教会的里面，他一旦信主以后成为寡妇，教会绝对要救济他们，要让他们有衣有食有住，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够因为经济的原因把他们推到那么一个错误的一个方向，这个教会绝对是不允许的。所以这个是当时在记录圣经的时候特别记录对寡妇或对救济的这件事情的原则。那个救济就是让他可以过正常的清洁的生活，这个是原则啊，不能让他因为经济的缘故把他推到一个犯罪的甚至污秽的里面，这个是不可以的。那这个是原则。那有了这个原则以后呢，你看后面这个救济的问题，在这里面有些的经文你看看一看啊，可能有些地方你需要去仔细的看。我也看了半天，我看这个经文怎么这么说哈，那慢慢去看。他说呢，第三节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那什么叫做真为寡妇哈？那这个词是真正做寡妇的。那这个尊敬这个词呢，用的中文翻译呢，需要我们在这个意思上要更加的调整一下。它是正确对待真为寡妇的，因为你用尊敬这个词呢，好像有一点这个道德层面那种的尊敬哈，那个不在这个层面下。准确的说是要正确的对待那个真为寡妇的那些人，那这是准确的词。尊敬的词听起来不是太准确。好，那怎么正确对待这些真为寡妇的呢？然后他讲到说什么叫真为寡妇。他说呢，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恩。就说这些不是算为真为寡妇的，就他自己有儿女有孙子有孙女，他家里人本来可以赡养他的，那这个就不在正确对待的这个层面的里面说要救济他的那个方向。然后他的这些孩子要做这些事情。那这有儿女有孙子有孙女哈，不包括这个寡妇被他的儿女丢弃了。那这个经文呢，当时讲的时候在教会的层面讲话，在当时的那个时代，在过去的那个时代，基本上信主基本上是全家一起的，后来开始分开哈，这个家这个信那个不信。在当时的时代基本上是先生信主，然后一家人全部跟进去的，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啊。你看那个彼得他们保罗和希拉被关在监狱里面，后来那个狱卒救了他，然后他们全家都信主。这个百夫长哥尼流一家全家都信主，一般都是全家，在当时的时代那信仰都是全家的。所以呢，基本上他在讲这时候，他就有寡妇的时候，他的所有的家人基本上也在教会的里面。所以保罗在这个层面说，在教会里面，你在教会里面做教会的这个弟兄姐妹，你有这样的一个寡妇的母亲，你的父亲去世了，你应当去照顾他啊，这个是原则在这边，报答亲恩。然后呢，家中学的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 可悦纳的啊。然后第五节，那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是仰望神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依靠的，这个叫做真为寡妇的。那他们只能仰望神，只能这样子啊。第六节到后面有一点困难哈，但那好宴乐的寡妇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他说这个寡妇有两种人，一种呢是在神面前追求敬虔的生活，他仰望神的恩典，靠着神的恩典过他的日子，这是一种。他说另外一种寡妇呢是好宴乐的，就是给自己寻开心的，那这种是在另外一个层面的里面。在当时的那个情况，这两种人都有的，有这样的人，那那种就不叫真为寡妇的人啊。因为在这个里面，我们往后面再看哈。他说呢，他好宴乐的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这节经文会这么说？和那个真为寡妇的昼夜仰望神的有什么区别？为什么一个是被肯定，一个是被否定的？所有的信徒来到神面前本应当过敬虔的生活，在敬虔的生活的里面，有衣有食就当知足，那应当是不体贴肉体，不放纵的，那这个是应当有的。那这两种的寡妇，有一种她没有吃没有穿，教会供应她，她就很会满足，了解吗？但是那种好宴乐的，教会给她的不能够满足她，她要豪华的生活，她要奢侈的生活，她要买名牌，教会怎么可能给她做这种事情？所以教会对这种的救济的这个支持，是在最基本的生活层面的支持，不是满足她的奢华的，这个不在教会救助的范围的里面啊。他在讲这个问题，讲这个原则。那那种他既然信了主，还在教会受到教会的支持，仍然追求那种的宴乐，那都在信仰上实际上是死的，他没有真正对的信仰。那这个是在救助的这方面所讲的。好，第七节，这些事你要吩咐他们，叫他们无可指责，对这些寡妇就讲了。然后第八节，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这是对那些有寡妇的他的亲属，他的儿子，他的孙子孙女来说，如果你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那这一点很重要，不看顾亲属的人是背了真道的。真正信主的人，他们不是变得冷酷无情，不是，他们对亲情会变得更加的真诚，对亲人会变得更加的慷慨，这个是真正信主的人。如果一个有所谓信仰的人马上变得六亲不认，变得冷酷无情，那是信错了。他如果号称是基督徒，那绝对是信错了，如果他信到其他的邪教有可能。但真正信主的人，他对亲情的那种的感情和对亲情那种的照顾只会增加不会减少，就算保持跟原来一样都不太正常，了解吗？一个真正信主的人对自己的亲人的爱关心是增加的，那可能程度不一样。这个是讲到真道，背离真道。那这件事情是因为神的道真的在他生命当中产生了功能，这个功能产生里面必定会有基督的爱在里面，也在神面前的感恩在里面，生命的改变。那有了基督的爱，他必然会把这爱表达出去，那对亲人的那个爱是最直接的表达，也是个最清楚的印证啊。如果你连亲人都不爱，你说你去爱世人，哼，没道理。那这个是这节圣经第八节所讲的看顾亲属啊。基本上我在观察一些的信徒他的灵命的情形，我做传道人我必须要观察的，那这些都是观察的角度，看这个信徒的灵命情况怎么样啊。我包括我也检查我自己，我信了主以后，我是不是更爱我的家人、我的亲人、我的姐姐哥哥，我还是更冷酷？那如果我更冷酷，我一定搞错了。 所以这个是原则在里面。然后呢，他后面那句话说，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的家人更是如此。真正信主的人，在这个方面的行为上面，应当比不信的人更好，而不是比不信的人更不好。这圣经是这样讲，你的生命的改变应当是这个方向，看顾家人。第九节，寡妇记在册上的必须年纪到60岁，有标准。被救济的这个寡妇，不是说到60岁才能说寡妇，不是这个意思啊。那我55岁丈夫去世怎么办，那不是这个意思。在救济的这个层面，60岁的才可以在救济的层面成为被救济的寡妇。然后呢，他自己不是好宴乐的人，在前面那节讲的，他是真正仰望神的，在神面前过敬虔生活的。那这个是在这个救济的这个层面里面，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啊。第十节，又有行善的名声，就如养育儿女、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救济遭难的人、竭力行各样的善事。被救济的人，他的个人的品德是有要求的，不是说他没吃没穿你就一定要给他的，对他的品德是有要求的。如果他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人，教会不给他救济的，有原则的。这些的原则在这个里面，他的的确是一个敬虔的，追求敬虔的，然后在他敬虔的当中体现出来他敬虔的生命的样式，然后教会才给他救济的啊。这个是原则，这个和这个时代的这个救济不一样的啊。这个时代这个救济，这个中国有个叫什么某某大善人呢，什么去了哪里就拿一叠钞票再去甩了，不是的。圣经的救济原则不是，因为圣经里面教会里面所有的钱都是弟兄姐妹捐的，都必须用在神的心意的里面，要按照神的旨意来用才是对的啊，不是发个人的善心啊，是在神的心意的里面啊，为神来使用，那这个是原则。好，十一节有难处了哈。至于年轻的寡妇，就可以辞她，因为他们的情欲发动，违背基督的时候就想要嫁人。十二节，他们被定罪，是因废弃了当初所许的愿。啊，这两节经文，你看起来有一点奇怪哈。这个年轻的寡妇怎么就被定罪了呢？啊，大家有没有问题？这两节经节有没有问题？我看了我觉得有问题啊。我这研究半天，年轻的寡妇就可以辞她，低于60岁的或者说比较年轻的这个寡妇呢，不可以把她放在这个 list 上面，不可以放在这个救济的名单的里面。那个辞她的意思不是说原来她有什么职位现在把她辞掉，不是。她刚才讲到登记在册的，那这个年轻的不可以在登记在册的里面。然后呢，她说他们的情欲发动，违背基督的时候就想要嫁人，那你看起来就觉得奇怪，想要嫁人难道就是违背基督吗？是吧？那就很多都想要嫁人就是违背基督嘛，怎么这样说呢？我就觉得好像有点被定罪的感觉。那登记在册的寡妇的人，本身他们有一个立的一个志向，因为他需要教会的救助，他又不能工作，他又没有这个家人，没有丈夫供应他的生活的需要，所以呢，他是如此的登记上册。他说他愿意一生不再嫁人，一生献给基督。他不再去赚钱，教会会养他。然后呢，他可以在教会的层面，刚才所说的那些的善事，他可以做这些。那这是在教会里面寡妇怎么样生活啊？他不单单是拿了教会的钱就过日子而已。他在教会里面做了很多这些的刚才讲的那些的善事，在教会里面的事情。但是呢，这个年轻的寡妇呢，他们没有办法持守住这一个，他们还要去嫁人。那去嫁人的话，他已经有了经济上的来源，那你再拿教会的钱，这不没有道理了。是从这个层面来讲，所以说他说违背了基督这个违背这个约的意思，他本来是有这一个约定的，他要这样子来做的，结果他做不到，他又要想去嫁人。所以嫁人不是违背基督， 是本来他要跟基督说我不嫁人，后来他又想要嫁人，那这个叫做违背基督。这个账算清楚没有啊？这样就明白了。这个上下文你看一下，还有你们的背景啊，知道一下可能就明白了，就不是随便给他定罪的。然后十二节你就知道他们被定罪是废弃了当初所许的愿。许的什么愿呢？就是在基督里面我成为寡妇，我一生做寡妇在神里面，我不再嫁人了，然后在教会里面一生跟服侍基督，是他的这个所许的愿。那后来他又违背了他这个愿，就是这个。好，十三节，并且他们又习惯懒惰，哀家闲游，不但是懒惰，又说长道短，好管闲事，说些不当说的话。那年轻的寡妇容易出这样的问题，我不是说年轻的寡妇一定会有这样的问题，年轻的寡妇容易出这些的问题，年轻的会这样，她没有丈夫，没有孩子，一个人生活，她容易出现这类的问题。那因为这个缘故呢，到十四节保罗他说呢，给他们一个方向，所以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啊。就如果前面那个解释如果不是这样解释，到十四节你觉得就矛盾了啊。他要嫁人是违背基督，现在他又愿意他嫁人，他让他违背基督嘛？不是这样啊。因为他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保罗说呢，他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嫁人以后让他们干什么呢？这个是姊妹在家庭当中的正确的功能，叫生养儿女，治理家务。所有的妻子在家里面的功能是治理家务，生养儿女。姊妹不在教会的里面治理，姊妹在家里面治理，姊妹在家里面是治理家务的。换句话说，一个家庭的治理应当姊妹或者说妻子在家庭的里面做所有的家庭的治理的这样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人物。你们看过箴言最后一章吗？那个贤德的妇人，那个是一个 model。 来我们看一下吧哈，我们看看贤德，我不是给你们提高要求哈，那是很美的一件事情哈，我们都是在向着方向努力哈。箴言最后一章最后一章的最后几节，专门写给妻子的，论贤妻哈，第十节，请姊妹来读好不好？弟兄读的话，感觉我们在要求姊妹哈。来，这个第十节到三十一节，请姊妹一起来读哈。啊，预备开始哈。
Yeah. 荣耀他。
所以这个丈夫要小心啊，你只可读了以后心里面暗暗高兴一下就好了哈，这个不能要求妻子了。很多妻子说这下便宜他了，这个那这个才德的妇人是在上帝面前所蒙悦纳的那个古时敬虔的妇人，在彼得前书第五章他特别讲到那古时敬虔的妇人，那古时敬虔的妇人在圣经的里面他没有说哪一段是在这个箴言这一段，他讲的古时敬虔的妇人就是这样子的，他们是以这样的一个形式活在耶和华的面前，他最后蒙的喜悦是神喜悦他，但是他对他所有周围的人的益处，他说他在城门口要荣耀他，他都荣耀。那这个是这个妻子哈，是这样子的。那叫特别主啊。好，那这个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有关妻子啊，在这个方面治理家务的这一个的功能，在家庭当中他们所产生的作用啊。当然现在很多不需要说那么多的功了哈，但是那个核心的概念是这样子的啊，大家去体会一下。我听到有些姐妹说这个妻子全做了，这丈夫只管在城门口里面去这个被人家夸奖，全家丈夫什么都不管，他只是从这个妻子的角度来讲整个家庭的情况啊，不是把丈夫养成一个很懒的在城门口去炫耀一下而已的，不是这个意思哈。好，那这个是在这段经文的一个教导。然后呢，不给敌人辱骂的把柄，最后就说他这样的一个治理家务生养儿女的这个方向，让他的生命不会成为敌人辱骂的那些的借口，不然他会在他的行为当中像前面那些啊好管闲事说不当说的话啊这些的事情啊传来讲去的，会有这些会引起敌人的辱骂啊，那这个是好。第十五节，因为已经有转去随从撒旦，那保罗很清楚地说本身在教会的里面已经有这样的情况，有这些的这一类的或者有几个这样的寡妇已经出了这个问题，他们整个的生命方向已经出了问题，已经是随从撒旦了啊。那在这个点上要小心。为什么我说姐妹在这个信仰上要小心呢哈？我可以很绝对的讲，姐妹比较容易上当的，在福音的真道上姐妹比较容易上当的，比较哈，不绝对，是比较容易的。那在这个所有的邪教包括在这个东方闪电的里面，最先进去的最多被骗进去的都是姐妹，弟兄比较少。在香港有一个传道人也去被骗了去了东方闪电，是一个女的传道人。所以在这些点上，那个姐妹在家庭里面的那种的治理家务，对外界的这个联系这个关系啊，在这个真道的事实上面靠着弟兄啊，这方面的这个平衡是挺重要的啊。所以这个是事实是这样啊。我知道很多姐妹很优秀啊，我知道，但是圣经它是这样说，那也情况也是这样啊。所以请大家在这个点上来学习哈。好，第十六节，信主的妇女若家中有寡妇，就当自己就当救济他们，不可累着教会，好使教会能救济那真无依靠的寡妇。那还是讲说这个真正有无依无靠的教会要支持，但一旦他家里可以支持的话，不要累着教会。那这个是这个原则，救济的原则啊，教会救济的原则。那在这个救济原则里面，请大家再次的留意，就是这个救济的原则是在教会的里面，这个原则是在里面，没有去救济教会外面的寡妇，没有。然后在教会救济的里面也有他的原则，被救济的人他应当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形下面，这都有的啊。所以圣经把教会把我们日常行为中所有的东西都涵盖进来，如果你找圣经都有依据的。好，救济的问题。第三，长老的问题。第十七节，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 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那这个是讲到在教会的里面有几个，或者是有一个小的 group 是做长老的，那他们呢是配得，他们一个是管理教会啊，那个管理是指监督啊，看守和监督，这个是。那另外一个呢，劳苦传道教导人呢，这个里面特别讲到两个哈，他要 preaching 和 teaching 这两样，这个是在这个里面特别在英文的里面强调很清楚 preaching 和 teaching， 这是教会里面两件事情，一个是讲道，一个是教导，教主日学，教圣经，这两样，然后治理教会，这都是和神的真道在一起成为一个整体的。那他们呢是配受加倍的敬奉，那这个配受加倍的敬奉呢，说对这个长老的敬奉应当是 double 的，一倍的，对他的敬，这是尊敬 respect 和的 maintenance， 对他生活的支柱，这方面都应当是加倍的。那这是圣经的原则，未必教会要给这些，不一定，但是呢教会要知道他的态度应该是这样。那教会做长老的，他自己的态度应当是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他自己应当是这样，他自己不应当再有更多的要求，甚至说对收入可以有更低的这样的一个接受都可以的。那这个是呢在教会里面呢我说有一种很美和不美的两种的情况。很美的情况是什么呢？圣经所说的你们应当彼此谦让，彼此谦让，说大家都互相谦让，这是一种。那另外不美的呢是彼此相争啊，我知道有个教会他们的这个教会的这个团体，或者是这个设定教会这个公司的这个团体和牧师之间，他们 bargain， 他们争这个比例，这个是多少，那个是多少，他觉得这要这么多，他觉得那么多。那那个教会有一个这个相关的这个牵涉这个事情的一个信徒就问我，我说呢，他说到底多少算合适？我说呢，你们一旦争的时候就已经不合适了，你一旦争了以后多少都不合适，那个已经不是多和少的问题，你不应当有争，应当是彼此推让的，那这个才是对的关系啊，因为没有什么可争的，一到争的时候呢，已经在属灵上已经输掉了。就好像在这个社会上，你去这个跟老板去 bargain， 我做这么多活，大家讨价还价，和做生意一样的，在属灵原则上，这样已经输掉了，不可以在争的层面，必须在彼此谦让的层面。所以呢，教会呢，从一个角度，不要觉得给牧师多了，你给多少是多呢？按照圣经的原则是加倍的，有吗？没有。那牧师也不要觉得拿的少了，这个也不对，因为他有在信心的层面和在神的侍奉的层面的有很多的方面的这个因素。所以在作为传道人，我个人认为，特别是在这个时代，特别是华人教会的传道人，收入呢比较不能按照圣经比平均的这个水平低一点都是好的，因为太高的话会造成有一些人为了这个拿个工资来做传道人，这个是很糟糕的一个情况。如果你给了 double 以后更完蛋了，那不少的人就说，哎，这个做牧师更赚钱，所以我就开始努力做牧师，那就更完蛋，那基本上在信仰上是输掉了，就整个就垮台。所以呢，大家知道这个原则是怎么样，然后呢，那个在处理的时候要摆正，那就好，那就是美的事情。那如果原则不知道，就会产生争执的问题啊。那个他觉得给的多，他觉得给的少，那这个很可怜的光景。啊，我就跟他说，我说如果到这个地步，我就不服侍了，你不要给我钱，一分钱都要给我，我神会给我的。那到那个步，我觉得真很可怜，啊，我觉得那个不好，啊，所以圣经的原则是这样，啊，那保罗当时他在讲这个经文的时候，是给提摩太，也给当时的外邦教会讲这个事情，啊，那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的，有一个方向呢，请大家要知道哈，传道人是应当受苦的，但是不是弟兄姐妹给他受苦，大家了解吗？是应当受苦，但不是因为你传道人你要受苦，所以我们就苦待你。那圣经说你不可苦待耶和华的先知，彼此是相爱的关系，不是苦待的关系啊。真正受苦，神会给他受苦的。所有在神面前做传道人的，没一个不受苦的。如果能够不受苦做传道人，我看这传道人很难做。上帝一定会苦，一定给他受苦的，然后让他能够真正 被神塑造以后，生命被神改变，才能够被神使用，这个是会的，各种方面的这个都会去做，但是那个原则不是这个，你盯做的不是怎么样给传道人受苦，不是这样的，这个方向不是这样。所以这个是这里面的教导。那后面的经文第十八节，因为经上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那这个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说过这个话，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啊，那这个是一个，就是对于这个长老的在教会做带领的人的他们的这种所谓的供奉的这个事情，这是一个啊。第二个呢，十九节，控告长老的橙子非有两三个见证人不能就不要收，就说这个人要被告，现在比较常见的是教会的这个传道牧师被告哈，他说你要两三个人告他我才接收你的案子，他在向谁控告呢？在当时的时代是个长老团，是个长老团大概好几个，三个五个长老，然后他告其中的一个人去控告他，教会连理都不理，你要两三个人去他才会接受你的控告，然后进入调查到底有没有问题，这个是当时的原则啊，是对这个在教会里面做带领的人是这样子。那这样一个原则的里面呢，你要知道哈，在教会的里面真正做传道做教导的那些长老，他必定会得罪人，因为神的道是带着良刃的剑的，他会刺到人的，有些人因为罪被责备的时候，他心里面又是苦毒，他就会用一些其他的方式来报复，他会去告他会怎么样，他是不想听他的教导，那这种情况会造成很多人的这种的控告的话，那教会整天受理这个案子，因为一旦受理他案子以后，那个长老的服侍各方面都受到影响，整个教会都搞乱。那还有一个教会的长老在教会里面做治理的时候，他必须要坚持一些的原则，他在神面前所领受的原则，那这个坚持呢可能会和一些人他个人的想法产生冲突，那有些人他不能顺服的时候，他会产生他自己的苦毒甚至反抗，就会产生一些的控告，一些的这个流言蜚语出来，那这个教会也必须要守住这个原则，有人跳起来教会就要弄他的话，那这个教会就没办法正常运作了，所以这个是他守这个原则是两三个人的。 OK， 好，以后我们在教会我们做这个教会 organize 的时候，我们这些所有的在 bylaw 的里面我们全部都要写清楚了，这些的原则怎么样去走都要写清楚的啊，大家了解这个精髓是什么。二十节，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人可以惧怕，纪律教会纪律的问题是公开责备犯罪的人，这个是教会的纪律，有人犯奸淫是在教会所有会众的面前说你犯奸淫你要悔改，你要当所有的面前悔改，是这样子的，这个是圣经的原则，你现在所见到的教会犯罪的原则是偷偷处理甚至不处理，那给他面子不行，圣经不是这样说，公开处理。那这件事情在教会里面要讲清楚啊，我们现在还没有 organize， 等 organize 以后白捞出来，我跟教会经理里面讲，如果你犯罪我一定公开责备，圣经是这样说的，我不管你是谁，你只要犯了圣经所违背的所明显说的罪，一定公开责备你。他说是什么呢？是以免他犯罪，是帮助他不要犯罪，这个是圣经为什么这样说，他实际上是为了建造信徒的。所以当一个教会的纪律不清楚不严谨不严格的时候，反而会让一些的信徒他自己真的是会被那个罪吸引，会去犯罪，是伤了他害了他，就像家庭一样，你跟孩子如果没有一个原则没有一个 boundary 的话，你是害了他，你不试试就帮助他了，纵容他这个不行，所以这个是从牧养的角度他定的这个规则。那这个是这也是一个问题哈，这也是现在教会很多 compromise 很多这些的混乱的东西所造成的，那圣经不是这样说的。好，然后呢，到其余人可以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我们叫做杀鸡给猴看啊，叫其余的人可以惧怕，这个话也是有点意思的，是吧？确实有人受过警戒以后，其他人会害怕，他就会免去犯罪，实际上是帮他嘛，是吧？这是好的嘛，所以这个是圣经是这样说哈。然后二十一节，我在神和基督耶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要遵守这些话，不可存成见，也不可有偏心。那保罗他特别跟提摩太说，他是在神 神、基督耶稣和蒙拣选的天使，他讲了三个部分，在这个面前跟提摩太讲，你绝对要这样遵守的。在神面前，掌管天地万有的主，基督耶稣面前，在救赎的主面前，天使是神的灵，为得救的人服役的，啊，神会差派他为我们服役。天使也在查看上帝所做的这个救恩，是那么奇妙的。所以保罗在这三个灵界的啊神和的面前说，你绝对要这样持守的。那个意思就是说，你绝对不可以违背。他跟提摩太说，你一点都不可以违背。啊，所以弟兄姐妹，你如果你有过教会的经历，你去回想，在教会的里面，真正能够按照圣经遵守的，在神、基督耶稣、天使面前能够完完全全遵守的教会，那个教会才是真正在真道上能够站立得住的。如果这个没有的话，没有的，那个教会在真道上一定会有问题。那这个是这段的教导。好，后面二十二节看起来很短的一节经文很重要哈，给人行按手礼不可急促，不要在别人罪上有份哈，要保守自己的清洁。给人行按手礼，按手这件事情是跟提摩太说，在教会里有些圣职需要按手的，比如长老需要按手，有些的执事设立也需要按手。按手这一个事情在这个时代被搞得一塌糊涂，乱按，这个时代是手是乱按的，我可以这样说，胡乱按。我看了一个场景，一个教会有一个人这个有问题，然后呢这个牧师让这个传道人里面一圈按他，外面的长老同工再一圈按传道人，后面弟兄姐妹再按后面的长老一大圈，发气功。那个不是按手，按手必须有神的权柄，是从圣灵来的，带着圣灵的权柄要按立他，神要恩待他，要医治他。所以按手是耶稣基督按手，天使按手，按手从来都是从属灵的权柄和圣灵的能力向下的，这个叫按手，不是可以随便按手的。那中国人搞气功搞的，现在到处的灵恩派都是这个按手，大家啊一大堆啊在那按，真的很可笑的这样一个情况。那在这个里面请大家留意啊，按牧这件事情是非常谨慎的事情，非常谨慎的，我不敢随便去被按，我也不敢随便去按别人。我除非圣灵，我透过禁食祷告，如果有人，我现在不能去按牧，我还是传道人，我没被按，所以不能按别人。假如有一天我去按别人，我一定会禁食祷告，然后我清楚圣灵说，真的圣灵要立他做长老，做全权的监督，我才敢去按他，否则我一定不会去按他的。我怎么敢去随便去按呢？那是从神直接来的那个属灵的印证啊。所以这个是我说这个时代这个按手已经变成一种混乱的，变成一种形式上的东西。哇，有什么事情大家上啪全都按上去，一堆人上去，到底是怎么回事？很混乱的啊。所以你去考察圣经，在圣经里面按手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庄重非常严肃的带着神的权柄的一件的事情，不可以随便按。所以你们也不要随便被人家按，知道吗？因为现在灵恩的东西，灵恩派到处按啊，这千万要小心。好，这个了解，这一段案例的事情。然后后面二十三节啊，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哈，不可急促，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那这个是讲到在神面前的清洁，你的按手，你的急促，没有经过圣灵的带领，没有经过好好的祷告去做的事情，别人他没有。比如说我自己要被按牧，我一定要禁食祷告，清楚神确实设立我，我才敢，我否则我不敢让人家去按我的。因为按牧的话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被按的人，一个是按的人。你被按的人你自己不清楚圣灵要设立你，你怎么敢出去被人家去按？然后去按他的人，你是两个双重的印证嘛。被按的人他清楚圣灵的带领，按的人清楚圣灵要立他，双重的印证以后他确实是可以被按立的。那如果你自己不清楚，你怎么敢去被人家去按呢？神没有呼召你，你敢被人家去按吗？那在上帝面前怎么能站立得住啊？所以这些是要持守的两样。好，然后呢，如果不是这样，他后面说你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如果你很急促地做这个事情，没有经过祷告，那个人没有经过祷告， 圣灵确实没有设立他，他没有经过好好的祷告，然后你自己也没有经过好好的祷告，就随便去给人家按了以后，那那个人不是圣灵所设立的，你去给他认可了以后，提摩太你要负这个责任，他得讲这个，你要在他的罪上有份的。保罗在跟提摩太讲这个事情，你按手哈士里，你很急的去给人家按手的话，人家以为哦，这个是提摩太按的，是确实有圣灵的印记给他了，所以开始顺服他的教导，结果这个人根本没有圣灵设立他，那他在罪上有份的。他这句后面的经文是讲这个，就是被按的人他自己未必真的是从圣灵来，所以按的人他自己的进食祷告就变得很重要，对他的认可，因为按他的人原来已经是被案例的，所以按照原来被案例的那个程序来的，他应当是被圣灵所设立的，所以他被案例。那他在继续向下案例的时候呢，他也必须有圣灵的印证以后，才继续向下的传承才会是对的。大家这个次序是了解的吗？所以那个案例别人的人很重要，他如果给人家随便的，就像写你写一个这个 reference letter 一样，你根本不认识他，你也不了解他，随便写一个，结果他去了乱七八糟，那你要负责任的，就是这个啊。好，所以你在他罪上有份，要保守自己的清洁，是从这个层面讲啊。胃口不清，屡次患病，要照常喝水，突然讲到他胃的问题啊，这个清洁和自己的身体的干净啊，这个我也不知道这些经文为什么加下来，那我就说这些经文呢，看起来是他胃口不好，保罗关心他的身体，就仅此而已了。那和这一串的教导的关系，我很难把它勾得那么清楚了哈。如果大家有什么看见，你可以跟我分享。好，24节到25节，最后，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如同先到审判台前；有些人的罪是随后跟了去的，这样善行也是。也有明显的，那不明显的也不能隐藏。那这两节经文挺啊，我自己也是研究了半天哈，我甚至去查了一些这个解经书，我去查这个 Matthew Henry 的解经书，他那个解经书是解所有的圣经的，每一节经文都解，只有这两节经文没有。那我就看他怎么办呢，我自己看，我也去查，没有。那我后来的思想啊，我的领受是这样哈。保罗跟提摩太说呢，他让提摩太坚守真道，让提摩太在教会里面执行神的真道，然后也劝诫，那他必须要有属灵的分辨力，换句话说他必须有善恶的分辨力，他才能够去坚守和执行。所以保罗跟提摩太他说什么呢，他说呢，他让他做的这些所有的事情，善也好恶也好，这个劝诫也好，这个警戒也好，各方面，他说这些都是可以显明的，跟提摩太说你是都可以看得见的。那这个看得见呢，就回到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属灵的人能够看透万事，世人却看不透他。所以当他跟提摩太讲这些你要去执行的时候，提摩太说这怎么做，这么多事情我哪里看得清楚，这么多的人，这么多事情我哪里看得清楚，他说是看得见的，因为上帝会开你的眼睛，所有的罪善和恶是看得清楚的，当然这个清楚是从属灵的眼光来看。那我自己在教会服侍，今年是第7年开始，慢慢学习，很多在这个我原来对人，我看人是不行的，我看人经常看错的啊。原来我认识一个叫做嘉宾叫吉泽，他很厉害，他一眼就看准，我看的话我就弄了半年我才说哦这人是这样，他一下就看清楚了。我跟他见面的时候，我说我很佩服你，我说我不行，看不清楚。但逐渐，跟随神一段时间以后，慢慢我不是看人怎么样，我是从属灵的角度看，神是给我一些看见的。那这个看见以后呢，我对那个信徒的祷告，和他之间的交通，对他属灵生命上的这些的帮助，我觉得还是神给我开路了，有方向的。那这个是跟提摩太的这个解释和这个带领，也包括所有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有机会在教会里面做带领的，你有机会帮助其他的弟兄姐妹，我相信如果是圣灵带领你，他会开你的眼睛，让你从属灵的角度去看这位信徒哪些方面是需要帮助，哪些是需要劝勉，那这些事情是神会给我们看见。所以这两节经文主要是保罗对提摩太的一个鼓励，他告诉他这些事情 看起来好像很多，好像很困难，但实际上他说这些是明显的，对你来说是明显是看得见的。那难解的有一点点，就是说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如同先到审判台前，有些人的罪是随后跟上去的。那这个在说什么呢？他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比如说奸淫的罪很清楚的嘛，他包了二奶，那谁还看不清楚啊，是吧？那这个就是他不悔改，那这种就犯奸淫的罪，那就是到审判台前，但是明显看得出来。那有些人是不明显，随后跟上去的，他慢慢会衍生出来，也不是很明显，但慢慢会衍生出来，然后逐渐向明显的方向去走，会这样。那有些善行呢，有些好的呢，他先从小的开始慢慢做，会慢慢的会显出来那个善行。那这些的话呢，都是你都看得见，换句话说，错误的一个方向，那一个趋势，好的那个方向和趋势，他跟提摩太说你都看得见。那你看得见以后，你才知道怎么样去劝诫，你才知道怎么样去鼓励。就讲这个，这叫属灵的看见。好，那这是第五章的圣经里面所包含的内容，看起来比较杂，但是都很重要，也很 practical 的，也比较实际的一些的这个经文在里面。有没有问题？可以吗？我们看一下思考题哈，很快过了哈。第一个，主内的劝诫需要照顾尊长的关系，是否年轻的不可以劝诫年长的？不是可以哈，就如同父亲一样。第二，初代教会照顾年长敬虔的寡妇，今天教会也要如此吗？那个是救济的原则，今天的教会应当有救济的功能。如果神真的派一个人来到我们教会，他真的是无依无靠，然后他很敬虔在神面前，我们绝对要救济他的，那这个是要的哈。那不一定是到外面去什么去赈灾啊，那是另外一回事啊，会有宣教也许可以了。第三，教会的长老配得加倍的敬奉，圣经关于对长老的原则是什么？那它是配得，这是个原则，但不是绝对这样要求，不是说你这个做长老一定要给他加倍的，这个不是这样，原则是这个意思啊，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做的啊，就按照是感动，按照这个整个教会的现在目前的情况来做就可以了。第四，犯罪的人要当众责备，今天的教会应当怎样遵行这个教导？要不要当众呢？当时保罗比较厉害，现在我们胆子比较小，一样的，是吧？那在这个教会的规矩设立好以后，跟所有的会友讲，我们以后会有制，这个当众责备是指会友的，是指教会 member， 不是这个慕道友了。慕道友的话，他没有信主，是吧？那这个是到 church member 以后，你进入加入这个教会，你成为教会的这个会友了以后，如果犯罪了，当众责备的。所以成为教会的会友不简单的哈，大家要预备好了啊。那这个我们会在会友的事里面会写出来的。第五，保罗教导提摩太给人按理要谨慎，如何看待按理长老的原则啊？那这个是我刚才讲过，这个时代这个是很混乱的，请大家好好祷告，让这个按理的事情真正从圣灵来的那个事情能够实现。一旦是从圣灵来的，那个教会一定会有能力，那个方向一定会有的，没有从圣灵来的就是混乱的，这难免的。好，第六，有些人明显犯罪，如同先到审判台前，他没有悔改的机会吗？啊，他就是说保罗是跟提摩太讲对罪的一个分辨啊，从这个角度讲。好，后面填空题，第一个，教会有属灵层面的顺服，有的啊，属灵层面有顺服的，教会有良心层面的尊重，第二是良心，那个良心是指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的那个上帝所创造的基本的原则，对年长的尊重啊，对老年男人如同父亲，老年妇女如同母亲的，那这种是有的，良心层面的。第二，教会要关心贫穷人的需要，教会要照顾贫穷寡妇的需要哈，这两个不同哈。对贫穷的需要是关心的，对寡妇要照顾的，他真正缺乏的是要照顾他，不是关心一下而已的。 要给他实际的需要。我们教会有这个施惠基金嘛，以后将来我们会设立比较整全的一个教会的规则，真正救助到有需要的人。第三，教会应该正确的敬奉长老啊，长老应当正确的侍奉教会，这两个都要正确，彼此谦让，彼此推让，彼此感恩，这个是最美的一个结构啊，不是彼此 bargain 彼此不满，那就糟糕了，那个方向就糟糕了啊。第四，教会应当公开责备犯罪的人，教会应当尽量挽回犯罪的人，公开责备为的是尽量挽回啊，公开责备也是警戒其他的人。第五，长老的案例是来自圣灵啊，长老的案例是从圣灵来的，不是从人来的。长老的案例是顺从圣灵，顺从圣灵才能案例。大家知道有一个叫这个行邪术的西面吗？因为彼得他们按手这个圣灵赐下来，他说你我拿钱买，我也可以按手圣灵赐下来，按手是可以用钱买的嘛，所以彼得说你与神的道无关。这个是圣灵的权柄哈。第六，明显的善恶都可以被知道，不明显的善恶也可以被知道哈，不明显，因为圣灵他鉴察人的心啊，可以的。好，有问题吗？我们一起祷告哈。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继续带领我们，我们在查考你话语的时候，也求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你奇妙的工作，因为你是真理的灵，你是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真理的灵，求主帮助我们啊，能够来到你面前，也带着敬畏敬虔的心，也相信主你必定带领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让你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成为力量，成为泉源。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门。